好的，我们看到来自纽约的报道，除了国际舞台上的角力，希望国际社会更多的看见台湾之外呢，一场看不见烟消的战争也正在两岸开打哦。根据台湾行政部门的说法，台湾在即将迎来年底选举之际，公部门每个月平均遭到2000万次到4000万次的网络黑客攻击，充斥社交媒体的假新闻也是铺天盖地，平均每个月有多达100多则的假新闻，而且台湾总统蔡英文直接指出，其中有些假新闻是来自对岸。而在另一方面，中共官媒中央电视台则是罕见的大幅报道台湾的间谍活动。那么除了传统的文攻武吓之外，两岸是否也开始激烈争夺所谓的制脑权呢？我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位于台北演播室的来宾是吴汉教授。今天透过视讯连线参与我们讨论的是台湾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林颖佑教授。好的，我想先从这个网络战开始谈起，就请教这个林颖佑教授哦。最近我们注意到这个台美当局都在讲这个中共的这个网络黑客攻击哦，除了这个台湾司通安全处的检处长告诉美国的媒体说他相信台湾在年底选举之前哦，恐怕对岸会加大力度的来进行网络黑客攻击之外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就说这个中国可能企图用这个网络战来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了，台美当局都说话了。那么您怎么看这个中国的网络攻击在台湾年底选举之前是不是也把这个台湾作为网攻美国的一个练兵场呢？林教授，
我想其实今天这一个中共他的网军，他把台湾是不是当成这一个攻击美国之前的其中选举的练兵场？我想这一块我们可能就要做一点切割一下，因为其实今天中共我们先理解中共他为什么会想要在这个去影响这个其中选举。其实我们可以看，有人就是说之前的美国大选可能这个在这个不管通俄门也好，或是这一些这个一些骇客在这个危机解密上面可能让这个希拉蕊走了一些票，这些其实都已经会有一个实际的一个战争的例子放在这一现在的一个战争的一个选举的一个面前。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注意到今天的中共骇客他为什么他要怎么样去影响选举，其实他第一个这些骇客他现在要先去拿到这些资料，要先去拿到这些特别是个人资料，所以其实接下来可能会在一些户政啦或者一些内政啦相关的一些资料库上面要去特别的注意，因为他要去做这些分析。今天中共他就会开始去分析哪些候选人他可能有机会在这样的台湾现在的这样的民众的分布底下有可能会形成或会有一些新的一些选举结果出现，那接下来他就会开始去针对这些族群量身打造一些不实的讯息。因为这个假新闻到底是真的是假的，说实在最能够让这个民众混淆的是这种大概这个6分真4分假，或者是在这有真有假这样混合的一个情况之下，希望去影响民众的一个判断，然后在最后选举前夕透过大量的一个新闻，或然后配合我们现在不管是手机的社交媒体也好啦，或者是一些这些社交的一些或者这些通讯软体也好，大量的传送，企图去影响这些选举的结果。那这个是在台湾的部分，不过要了解的就是说今天台湾的这些样本是不是跟美国的这个样本有关，这可能的一个关联性就要去注意一下。我想今天为什么大家会说今天台湾的是这个中共网军的练兵场，主要是因为台湾的一个网络环境是非常的发达的，可能我们有非常多的无线上网或者是免费上网的一些地方，那这样子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就会变成中共骇客他都会把新的一些病毒程式、新的一些后门程式、新的一些木马程式，把台湾当成一个试验的一个中心，尝试先用这一些，甚至是希望能够控制台湾这边电脑的一个我们俗称叫僵尸网络，把它控制之后从台湾再打回去美国，这样子做了一个库。所以其实今天这个台湾的一个练兵场它比较常会出现的是在这一个程式以及在这一个病毒码的一个研发上面这一块比较多。那至于之后对美国的其中选举来讲的话，我想这一个中共他也希望能够尝试做到去做到一些影响，那特别是透过了这一些配合他原本的一些经济啦或者一些文化的方面，针对这些接下来要进行的这个其中的一个选举，从这些地方的支持，因为毕竟今天对美国接下来选举来说它是比较首先这个跟地方比较有关联，以透过这一种经济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干扰。谢谢。
好的，感谢林教授。那么台北的吴焕教授，我们现在谈两岸之间看不见烟消的战争，除了这个网络战之外，还有这个间谍战跟讯息战。那么想继续请教您的是有关于间谍战的部分，究竟这个最近我们看到中共的官媒央视为什么会大动作来报道这个台湾间谍的活动？你怎么，你又是怎么看最近一连串有关于这个周鸿祎陆生间谍案到王炳忠案这些两岸之间的谍对谍逐渐升高呢？吴焕教授。
本来我看到这个9月15号到16号中共在做这个反台湾间谍的这个宣传的活动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过去中共没这样做过。可是我们在推前大概就9月初的时候，那么半岛电视台推出了一个所谓的纪录片这样的一个影片，谈到这个间谍跟两岸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讲的是说这个看起来是这个就是记者在卧底，那实际上里面所要表达的是跟我们政府的一些观点都差不多相近的，那所以这样子看起来就是两岸等于是在做间谍宣传。
嗯哼，
那也就是说台湾官方在披露了一些中共对台湾的渗透的状况，那当然大陆也做了一些反制的这些动作，也就是说那就是台湾也在对大陆做渗透，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互动的结果。那当然这个看起来就是这一波到底这个台湾这个间谍的这个间谍战，那间谍战其实是持续的，他也不会这只是把它都丢到台面上来大家来说事。那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到底间谍战在现阶段来讲在两岸之间，它当然带来的是一些负面的效应。我们说在两岸关系好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放在台面下不会去，那甚至于在马政府时代还有说互换这个间谍俘虏的问题，还有这些事情都可以发生，但是现在看起来两岸的这个关系是很僵持的，所以这件事情应该是我觉得会持续下去，而且将来在所谓的间谍的问题上面还可能有升高的这个趋势。
好的，感谢吴焕教授。那么除了网络战、间谍战之外，现在还大家都很关注的就是假新闻的这个说法，甚至连台湾总统蔡英文也都直接指说台湾的假新闻，有些甚至是来自对岸哦，激化了台湾的对立和选举。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台湾总统蔡英文他的说法。
那么中国对台湾进行的打压在近来越来越激烈，这些挑战对台湾来说我们是不会轻易屈服，我们也持续地向联合国发声，传达台湾可以在永续发展目标等全球性议题上做出更多的贡献。那么近来中国也持续地透过网络恶意散播虚假的讯息，企图影响国际的舆论，这种新形态的政治影响操作已经对民主国家的运作带来负面的影响，我们也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共同地提高。
好的，听完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说法，也很快的再去来请教这个林颖用教授啊，究竟刚提到这个假新闻，所谓的 fake news， 在台湾大家也常常听到这个川普总统这么说 fake news， 究竟要如何来定义？台湾的行政院声称说是台湾每个月有120则的假新闻，究竟反映真实的情况吗？这些所谓不实讯息有没有证据显示是中共有系统在发动的一种讯息战？那另外也要请教您，刚刚提到制脑权，就要请教您了。那个正和我们上半场谈的一些统战啊、新战等等，究竟现在解放军的战略除了对台发动传统的这个制空权跟制海权的这个作战之外，是否也开始注重所谓的制脑权和宣传战了呢？林教授，
我想其实我们从这个比较大的方向来看的话，解放军他早在2003年的时候，他就有去提出过这个所谓的三战。那这一边三战里面就有一个舆论战、心理战跟法律战。那我们就要去注意到这个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现在我们都可以把它加上一个，其实叫做数位时代的舆论战、数位时代的法律战、数位时代的心理战。数位时代的一个舆论战，其实它主要就是透过这个不实讯息。他会去透过这种去营造一种舆论也好，或者是这种似真似假的讯息，因为这种似真似假的讯息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引发民众对于政府的不信任，或者是这一个两派民众的对立。就像台湾来讲的话，就是统独的一个对立，或者是在美国的话，可能有着共和跟民主两党之间的一个对立。 这种方式就是就回归到了这一个我们中国古兵书很喜欢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我想这个是在解放军里面他最主要要打的一个方向。那特别是其实这一种不实的讯息在台湾的话有时会去结合很多的时事，我想如果各位这个民众听众有印象的话，之前台湾有提过这个可能有一些寺庙他要减少这个香炉减少插香，那这个减香只改一个字就变灭香，那这个灭香的话可能就会引发很多一些宗教人士的反弹，以及现在台湾非常多的一些相关有争议，不管是这个核能发电也好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事件，这些事件如果民众对政府不信任的话，那自然就会有可能会发生一些这个他中共会希望达到的一个目的，他会希望去弱化台湾的战力，然后让他日后对这一个对于统一来说他有更好的一个方向来进行他的一个统一的战略，这是他的一个战略一个方面。
好的，感谢林教授。那么除了对岸的因素之外，究竟台湾要如何管制这些假新闻呢？我们看到除了 NCC 说要罚款200万新台币之外呢，还有说要修改国安法，来看看国安法的这个图卡。那么台湾国安法的第2条之1规定说，人民不得为外国或是大陆地区的行政、军事、党务或是其他的公务机构设立指定机构或委托的民间团体来发展组织，这是原本的国安法说是要发展组织哦。那么现在有台湾学者建议说，在网络这个时代啊，就像刚才林教授讲的，组织这个词其实不限于实体的团体，在社群平台还有新网络的这个媒体上面呢，使用者串联结合呢也是一种组织哦，也就是所谓的网军。因此有人建议说，国安法，台湾的国安法应该修正原始的条文，纳入网军一词来加以规范。那我们就想很快的来请教台北的吴汉教授，现在无论是修正这个国安法，还是说反渗透法，甚至有人说是社会安全秩序维护法啊，究竟管制假新闻和前置言论自由或者前置新闻自由之间，这个要如何来界定？如果这个推保防法的话，是不是会被一般的台湾民众认为是东厂复辟哦？那么想听听看您的看法，吴汉教授。
我觉得在台湾推这个反渗透法或保防工作法，这个是在去年周鸿祎的案子发生以后，那么这个执政党的立法委员跟这个情治单位就把这个东西推出来了，可是推出来之后也被行政院打了回票，认为这个东西对前置言论自由这些东西都有影响，所以希望再做研议，把这个事情再搞得周延一点。可是就一个执法单位来讲，对一个社会秩序最好能够搞得这个密不透风，这是对执法单位最有效果的一个事情。可是对于人民来讲，人民所要争取的自由是最大的自由，所有的隐私一切你都最好不要来管，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就是始终是在这样的一个拉锯，就看到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洗钱防治工作也是这样子，洗钱防治工作最后给你搞到就所有的都要透明化，都要揭露。可是呢，我们看到欧盟就把这个所谓的个人资讯的这个秘密法又推出来了，要做最严格的限制，所以这个东西始终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它就是一个正反的两个面向。那么对于这个假新闻，尤其我们讲说一再强调我们是一个法治社会，那假新闻要怎么界定呢？到底这个我们放一个消息出去，它算不算假新闻？比方说这个政府的重要人士要公布之前，总有人要愿意去测一下风向，这个风向一测出来，最后就公布的事实与这个不同，那么这个算不算假新闻？或者是说这个政府有一些政策要来试水一下，那么也在这个媒体上揭露了，揭露之后最后发现民众不满意不买单，那是不是我就不继续推了？那么这些我认为是这样。那可是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假新闻它具有攻击的效果的，会对人身，会对很多这个社会秩序造成一些伤害，那这的确是值得大家来来防治的审视的一个事情。
好的，感谢。
那我觉得是不是可以透过法律来制定这个事，我现在看起来应该不应该，我们应该想一个更周延的一个方式来处理。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把时间交给博弈。
东尼，我们是不是先来看看网友的评论或者是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
好的，我们现在网络上已经有一些网友留言针对这个下半场提出一些问题啊。这位肖文华 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已经开始对台湾展开超限战，网络攻击，制造丑闻，发布假消息，在 LINE 群组里面混淆视听，影响舆论。另外还有一个杰瑞米克宾他说，中共喜欢让五毛冒充成台湾以非蓝绿传统立场的形象出现，散布恐共媚共的观点。另外还有一位樊君毅，这位网友他说，这个民进党能够迫使国民党蒋经国打开党禁，走向民主宪政的道路，希望民进党也能够迫使中共打开党禁，走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这是网友们的一些看法，我想请两位来宾简单的稍微回应一下。先请在台北的吴汉武教授。
我觉得这个民进党会不会有没有办法去推动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变革，我相信这个只要民进党认真的去做这件事情，也许有办法。但是呢，它的前提是说，你能不能把两岸关系先搞好？你两岸关系搞不好，大家变成一个敌对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效果会减低的。但是如果两岸关系能搞好，然后你再去推动这个事情，可能会有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出来。
嗯，好的，谢谢吴教授。那么林颖佑教授想请教您的是，有一些军事专家认为，现在我们刚刚讨论了很多有关于间谍战，有关于这个网络战，还有是讯息战，其实有些军事专家认为说，这些东西浮上台面是为这个热战来做前哨准备的节奏，不晓得您怎么看呢林教授？
我想其实这个是不是为这个热战来做这个前奏，我想这个可能就是有一点这一个太过这一个太过把它夸张了一点。因为其实不管在平时还是这个冷战热战还是怎么样，这一种前哨这一些行为，这些间谍行为随时都在发生的。我们说这些，我们想想这些看不见的战争是一直在发生的。那至于会不会造成这一些热战，有时我反而会觉得说，双方如果越能够掌握到彼此的状况，这个热战发生的机会反而机会是下降的。那至于能会不会发生热战，这个简单来说就是解放军到底是准备好了没有，他的一个军改的程度到底这个状况是如何。我目前这个很简单的讲，我认为现在解放军他还没有完成他军改的最终目标，所以其实现在来看的话，这个短期之内发生热战的机会是不大的。
好的，感谢林颖佑教授的分析。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今天海峡论坛的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先请在线上的林颖佑林教授。
好，那关于今天的最重要的一个主题，我最后这个很快的讲一下，刚才也顺便回答刚才的一些观众的提问，就是现在的一个法治其实它要去跟上科技的脚步，因为现在的科技进步太快了，所以其实今天在立法的时候更要去注意到科技的一个发展。那至于要怎么样去杜绝这个假新闻，我提供一个方法参考一下，可能这时候就是变成今天是要有一个超越蓝绿超越党派的一个以公益为主的一个事实查核中心。那这个事实查核中心它变成就是，如果你一看到不确定的一个新闻、不确定的讯息，就把它上传，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中心的一个这一个跨党派的一个中心的一个力量来进行查核。因为其实这些假新闻或者假讯息不会只有对执政党而不利，对在野党或者其实只要对热爱台湾或者热爱这个国家的民众来说，都是一个危害存在。
好的，感谢林教授。武汉教授，
我呢今天的议题主要是涉及到就是敌我意识的问题。敌人是建构在国家意识的基础上面，因为有国家就有敌人。那么在台湾来说，最大的危机就在于国家认同问题。所以我们的敌人不是只有来自对岸，甚至于在内部朝野之间都是非常对立的。那这个样子要让台湾变成一个凝聚成一个整体来共同对抗我们的敌人，这个坦白讲我认为是有点隐忧的。那么如何去团结内部把国家意识把它重新界定，重新让大家认同，那么这样子我觉得将来才有办法来处理我们跟对岸之间的一个互动。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武汉教授，也感谢在线上的林颖佑教授，也感谢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感谢三位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听众观众也可以在我们的社群网站上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话题是美国2000亿关税落地，北京为何不见服软迹象，请您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